所谓的烦恼，以藏文来说的话呢，就是代表会给我们痛苦以及就是衰损害的。所以呢，如果当某一个人升起这种烦恼的话，在那个当下呢，他的内心的平息或寂静是会消失的，他的内心会带来烦恼的，这个我们称为叫烦恼。我呢，平常都有这样说，也就是，一有我们的身体所带来的这种，无论是痛苦或者是快乐的感受，那或者是由内心所造成的苦乐等感受，在这两者而言，当然前者，也就是由身体，所带来的这种感受，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呢，由内心的思绪所造成的感受，这个的力量会比较强大。所以呢，我们自然而然必须要去在意，并且要去注意到内心思绪所带来的这一些苦乐的感受。那造成内心的烦恼和苦闷呢，最主要就是由烦恼所造成的。由烦恼会带来过分的贪、傲慢心以及嫉妒心，或者是竞争比较之心。当我们内心上有这些烦恼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们内心就没有安乐，它就造成了苦闷的痛苦了。那烦恼又可以分主要的烦恼和随烦恼等，它有很多的之分。而且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体验到，甚至于经验到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而造成内心的起伏不平，或者是不安宁、不宁静等。那如果有这样一天的话呢，就代表我们在这一天里面必定会有强烈的贪嗔或者是烦恼产生，这是一定的。如果在这一天里面没有强烈的烦恼升起的话，我们在这一天是不会有这一种那么强烈的不安宁和痛苦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有时候呢，乍看之下好像是因为今天遇到某某人，因为他带来了烦恼，因为他带来了痛苦，让我觉得很不安宁、很不欢喜。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有某某的因缘，让我觉得不开心，今天很难过或什么等等。虽然是如此，可是呢，当有了这些的外缘，可是你的内心却不会随这些外缘给转动、给改变的话呢，那那些的外缘是没有办法带来痛苦的，就如同路行论里面有这样说过。所以呢，虽然我们会遇到这些的外缘，可是最主要的呢，是内心因为没有控制，我们没有得到调伏，所以呢，内心随着这些外缘而走。那当内心产生烦恼的时候，自然而造成了不安宁。可是呢，我们却以外缘来作为这是一种借口，其实真正的理由呢，是来自于内心的烦恼，因为烦恼产生而带来痛苦的。就像好比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人，他永远都是在造成伤害、带来痛苦，给予其他人这种烦恼或者是损害的话呢，那从这一种境上，从他本人而言，他如果是那样的坏、那样的差劲的话，那无论他遇到谁，那对方呢都应该有那么痛苦、那样的烦恼才对。可是呢，并不一定呢。虽然我们遇到某某人，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倒霉会遇到他，可能会有这种的想法，也不一定了。可是呢，那一个人遇到他的好朋友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却是很欢喜的。所以可见呢，外缘并没有办法代表一切，代表我们的痛苦或快乐等一切的感受。最主要的苦乐等感受，虽然跟外缘也是有关系，但是最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的内心。所以呢，仇人和痛苦的因缘并不是从境上而有的。如果是从他本人而有的话，那一个人无论遇到谁，只要是谁遇到他，他应该痛苦才对。可是呢，这不一定的。同样呢，就像好比劳苦和死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不想要的，这是一个痛苦的。我老了，或者是临终死亡的这种痛苦呢，当然在许多的 外国人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呢，就是因为老化的原因，他连我老了的这句话呢，甚至都不敢说，因为完全的害怕这种的痛苦。可是呢，在西藏的社会里面，那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佛法的基础或者是底子等等，那有一些呢和尚老和尚，他们因为老了，而且持戒久了，虽然以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老了，他们自然会有劳苦，可是呢，他们却因为老的缘故，所以他们会称为叫长老或什么等等，所以呢，在长老这两个字，自然而然会给人带来尊敬的感觉，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老而痛苦，反而呢，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欢喜。所以同样的是老的痛苦，可是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看待的话，诶，又不一定是那样的痛苦了。他又可以以一种欢喜和庆幸的一个角度去观待他、看他的。就是曾经呢，有这样一个公案过，那我想要跟你们大家讲一个故事。一般来讲的话呢，又身为一个出家人，他因为持戒久的缘故，那慢慢的，他的头发也慢慢脱落了，他就是有一点秃头的样子，那或者是他长了许多的胡须了，还有呢他的喉部这边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不知道中文如何翻译吧，可是藏文呢叫做拔，拔就是在喉部这边会多长一块肉这样子。那有这三个特征的话呢，就算代表这是一个好修行的一个老和尚，那在当地呢有这样一种的习俗，和他们有这样一种的观点。那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位上师他正在传法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了，如果有某一位和尚或者是某某人他有这样一个三个特征的话呢，这是好的。那在他说法的会场上呢，刚刚好呢就有一个出家人，他们不知道如何翻那个拔怎么翻，我也不知道如何翻，就是在喉部这边有一块长一块大肉，长一块肉这样。所以呢，当那位上师在传法的时候，刚好在会场有一个人，他就具有这样的三个特征，也就是秃头，跟长一大堆胡须，那喉部这边呢，又长一块肉。就是刚刚法王有开玩笑，就说因为长那一块肉之后，自然我们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粗嘛。那声音比较细的话，男孩子声音比较细很难看，不好听啊。那所以呢，这可能是因为他庄严的原因吧。于是呢，上师就说，有这三个特征的话呢，代表一个和尚的一个庄严装饰。那刚好在会场里面就有一个人，他有这三个特征。他说，当上师在赞叹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颈子抬高，因为他有这三个特征。可是呢，那上师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就说，如果这三个特征同样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这个呢叫做非常难看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丑相。所以呢，以各种的角度去思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内心的思绪可以影响，甚至于与我们的苦乐的感受有极大密切的关系。当我们遇到某一个境或者某一件事物的时候，如果呢会完全的排斥，完全的不想要或者是排斥，那这种积极的排斥呢，可以说是嗔心。那对于一件境或者一件事物，积极的想要去获得或者是追求，那这一种过分的这种追求呢，这种的执着呢，我们可以称为叫做贪心。无论我们有没有取名为贪或者是嗔，总言之，内心遇到境的时候呢，会有这种的现象产生，因为过分的追求和过分的排斥，因此而造成内心的痛苦和不安宁，这个呢就叫做烦恼了。所以呢，当我们讲到今天我很高兴，我很快乐，那今天呢我不高兴，我不快乐，最主要呢是跟贪嗔有关系的。所以呢，当有了这种强烈的贪嗔之后，内心是没有办法安宁的。那当然呢，所谓对于好乐意 的这些事物我们欢喜想要，对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要，那这种想要和不想要的呢的这种情绪并不一定代表是贪嗔这一点要分清楚。因为佛也知道越意境和不越意境，所以自然而然会对越意境而产生一种追求心，可是呢这不是代表贪心的，光是这一点不是代表贪心的当然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像好比一些就是属于无记状态当中所做的一些杂事，可能是一些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一些动作或什么等等，那像这种的动作来讲的话，它就不一定会透过我们的思绪而产生的这种的动作，因为它是自然的流露。可是呢最主要的一些像多数的一些动作呢或者是作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动机而造成产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自己造成自己的伤害，就像好比像自杀来讲的话，那或者是因为过分的气愤或者生气等等，所以呢自己呢折磨自己，或者自己用自己的头和撞墙壁等等，那或者是呢我们去伤害别人，那无论是以语言的方式也好，或者是身体肢体的方式去伤害别人也好，总言之这上述的种种这些伤害的行为，多数都是由贪和嗔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世界以人类的历史来讲的话呢从比较严重的损害来讲，就像国家之间互相的战争，那以比较轻微来讲的话，就像因为很生气所以用拳头啊锤桌子等等，像这些的伤害呢或者内心的不安宁呢，都是来自于烦恼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而且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只顾虑到暂时的利益，但是却没有在意或者是重视那未来究竟的利益，因此呢因为由他的不知而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损害和伤害，那像这种来讲的话，最主要是由痴愚痴而产生的。那以痴心来讲的话，它可以分两者，一者呢就是不了解的一种愚痴，那一者呢就是对于事物颠倒的一种执着。不止在人类的社会里面都是由这种烦恼所造成的一种不安宁或者伤害而已，在动物之间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像动物之间的这种伤害，或者是他们在打架，或者是互相的搏斗等，最主要呢都是由贪心和嗔心所造成的。怎么说呢他们互相之间的斗争，那这是由嗔心所造成的。那这种的嗔心的来源，仔细的去追溯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要么就是为了食物而搏斗，要么就是为了异性的一种追求而搏斗，所以呢也是来自于贪嗔啊。所以贪嗔不只造成人类之间的一种伤害，也造成了动物之间的一种伤害。所以呢以烦恼本身来讲的话，它有很多种情绪，不同的情绪，那会造成内心的烦恼。那以贪嗔来讲的话呢，贪嗔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是如何形成的呢？最主要是因为真实的执着我，或者是这是属于我的这种我所的执着而造成的。因为呢当我们无论去看乐意或者是喜爱的境，或者是不喜爱不乐意境的时候呢，看到这种好坏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会完全真实的执着这是完全的好，真实的好，并不是虚假的好。那同样的看到坏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这是真实的坏。那因为有这一种完全独立的一个真实的好坏产生，那好是从他境上本身而有独立的好，不依赖因缘的好。那因为我们会看成这样如此的真实独立的好而学习执着了，所以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完全的一种贪着和完全排斥的一个嗔心，那因此呢而造作 对于他人损害啊，或者是利益等这些种种之业，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呢，烦恼虽然有很多种，可是它最主要的根源都是来自于这一种的真实执着，也就是自性的执着而有的。那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实际上的究竟性质无自性并不了解，所以呢而产生了颠倒的执着。那这一种的颠倒执着呢，我们称为叫无明，也是烦恼的根本。所以呢我们时常在经典上可以看到说就是三界的轮回的根源痛苦的根源这个叫做无明。所谓的无明或者是轮回的痛苦，其实呢就是这个自性的执着，真实的执着。我们要从这一方面去做思维。总言之，如果在某一个时刻，在何处，只要是随着无明或者是这种自性执着做事情，听他的使唤控制的话，在那个当下我们变成他的奴隶了。当我们变成了自性执着或真实执着奴隶的时候，就变成一种颠倒执着的一个奴隶了。这时候我们会快乐吗？因为我们是颠倒执着的奴隶啊。所以呢，由这种的角度而去思维到轮回的痛苦。所以只要是由真实执着所产生的，它都是促成痛苦，或是它本身就是痛苦的因缘呢。所以呢，如同贪嗔等这些的烦恼，我们把它取名为叫做毒物，它是一个毒，会造成伤害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三毒，烦恼三毒等。总言之，我们随着这种的毒物，这种的烦恼，当我们受到这种的伤害时候，自然而然它会不止损害我们心灵上的一种安宁，它也会造成身体肉体的一种损害，所以呢使得我们短寿或折寿等等。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想着烦恼，随着烦恼走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寿命一定会受到折寿的。什么叫做真正的仇人呢？仇人就是造成损害，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带来快乐，反而呢还促成快乐的逆缘，这个我们称为叫做仇人。所以我们对于外在的仇人来讲的话，定义是同样的，要么就是某某人他造成我的伤害，或是对我安宁的生活而造成的困扰，或者是对我的亲朋好友造成的困扰等，我们把他认为是仇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把内心的烦恼视为仇人吧，因为呢他永远都是带来痛苦的，都是带来你精神上的一种困扰的。可是呢，它不同点就是外在的仇人它是因为外在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甚至可以远离脱离这种的外在敌人的一种困扰。那甚至于我们可以请别人帮忙我们来帮助我们远离这种的困境。可是内在的仇人呢，无论我们的心到何处，那一种的烦恼就随着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带来我们的困扰和痛苦，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请求别人让我们脱离。无论四周有再多的亲朋好友，他都没有办法让我们从这种内心的仇人获得了脱离和解脱。这都是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去对治内心的烦恼的。以外在的仇人来讲的话，像外境的仇人，他并不是说永远都是伤害我们的，因为有可能他会变成我们的好朋友，这也很难说，所以他是不一定永远都是属于我们的仇人的，这是会改变的。而且呢，像外在的仇人来讲的话，他并不一定说永远都是造成我们的伤害的，并不是说每一时刻都是造成我们的伤害，因为他有他的亲朋好友，他必须要照顾他的家庭等生活等等，所以他有他个人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说他在这个世间上我们就会造成伤害，就会造成我们的伤害，并不是的。可是呢，内心的烦恼，内心的敌人永远都是敌人，他不可能会变成亲朋好友来帮助我们的。只要他升起的那一个刹那，他存在这世间的那一个刹那呢，那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消失了安宁， 他就造成极大的起伏和痛苦了。所以他永远都是想尽办法要伤害我们，因为内心的烦恼他唯一的事情就是造成我们的伤害。他没有亲朋好友要去顾虑他家庭的生活等等，内心的烦恼只要他存在，永远都是造成我们的伤害。所以外在的仇人和内在的仇人，这两者比较下，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内在的仇人他的力量非常的强烈，而且强烈过于外在的敌人，而且呢他是非常的狡猾和毒恶的。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所谓的法涅槃，涅槃的意思呢就是说远离痛苦的意思。那这里面的痛苦呢就是指烦恼，只要我们远离烦恼，彻底永远的断除烦恼的话，在那一个当下呢，我们就获得了救护了，这个叫做法。所以所谓的法，它的最究竟的性质，它的本质呢就是指涅槃的意思。所以呢，能从这种烦恼的敌人和获得救护而去对峙烦恼这个敌人，这就是必须要依靠与它完全相违或者作用上会造成冲突的另外一种的思绪来去对峙这种烦恼的敌人。就像好比之前我们已经谈到了，像愤怒来讲的话，像嗔心的对峙呢就是慈心了，那以贪心来讲的话呢，它的对峙就像不净观等。那这些呢都可以使强烈的贪嗔的力量呢造成了这种损害或者是减少。那以烦恼的最主要根源来讲的话，这是真实的执着。如果要对峙这种真实执着的话，就必须要认识诸法的究竟性质，它原来是无真实无自性的。当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无自性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那对于原本我们一直固执的坚持的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一种的看法呢，它就获得了改变。那时候我们会深深的感觉到啊，这种的真实执着好像会觉得很惭愧，它好像是诬赖我们骗我们了，所以它的力量会慢慢的减少。我们以前到现在啊，都被这种的真实执着给欺骗了，那时候呢我们会有这种的感觉，如果认识空性的话。所以呢，这些痛苦的最主要的根源，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是来自于烦恼。但因为是来自于烦恼的缘故，所以我们讲到了苦谛和极谛这两者，也是讲到痛苦这是果，那它的因呢是极谛，也就是烦恼的意思。那以极谛来讲的话，极谛最主要根源就像刚刚所说的，这是一个无明对于事物的一种颠倒执着。那这种的颠倒执着要破除的话，我们就要更透彻的了解到实际的状况是无自性的、无真实的这些道理。那透过这种空性的认知，才有办法真正的正对治对于真实执着，对治真实执着，才有办法真正对治这种的执着。所以呢，能从我们能从烦恼当中得到救护的呢，是靠这一种的智慧，这一种对于究竟性质的一个认知。那当我们透过这种智慧获得真正的安乐，永远的断除痛苦的时候呢，这个呢叫做涅槃，这个才是真正让我们得到救护的。所以皈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得到救护。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把法宝一直称为叫做正皈依的原因，就是因为唯有透过道地和灭地的功德，才能让我们彻底断除痛苦。所以呢，为了要对治烦恼，那我们的方法和次第呢，首先要让自己呢刻意的去压制初分的烦恼，强烈的烦恼产生这是第一步骤。所以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刻意的去守护由烦恼所造成的恶劣的行为。那之后呢，第二步骤就是说正对治烦恼，彻底的消灭烦恼，这是第二步骤。第三步骤，当我们烦恼完全彻底消灭之后呢，来去对治烦恼所留下来的习气如同四百论所说的，这种对治烦恼的方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善巧的一个方法。那轮回的就是 Benchen Losang Zhuyan 曾经有说过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说，对于苦苦，就是世间的这种痛苦的感受，而身体厌离心，想要获得出离的这种出离心呢，连畜生道的众生他们也有的。那对于世间的安乐的感受产生厌离心，由此而获得了出离心，而获得这种出离呢，是外道者也有的。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要让我们认识才有办法升起出离心呢？这个呢我们称为叫做行苦，也就是轮回的痛苦。也就是说，那现有的这一切因为是由烦恼所生，那由烦恼所生的这个蕴体，我们的无蕴来讲的话，它是以前由烦恼所带来，而且呢它会造成未来烦恼的痛，未来烦恼以及未来的痛苦，它是属于未来痛苦的所依，它是属于现在痛苦的一个储存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只要有这一生烦恼无有自在的，随着烦恼所造成的这一生的一个身心，这一生的一个无蕴的话，我们呢没有从这一生的痛苦，没有从这一生的无蕴得到脱离的话，则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为了断除后世再次的会去获得这种的无蕴，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后世无蕴的这种过患，而去追求这种的出离。因此呢厌离行苦，想要彻底的断除一切的烦恼，那这种的出离心呢才算真正的一个出离心。那当有了这种出离心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希求解脱，想要得到解脱。所谓的解脱并不是说从外境的一些困缘而得到解脱，或者说到某一个地方这才算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真正的解脱是从内心获得这种永恒的解脱。那这种获得的方式呢，就是了解烦恼的过患。当我们彻底断除烦恼的时候，烦恼不会再造成内心困扰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们就获得了解脱。所以出离心是要这样观修的。所以呢由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到痛苦的来源，痛苦是由什么而来的。当我们了解到众生所遇到这些痛苦之后呢，那接下来所要修学的呢就是愿意的慈心，也就是要真正的去爱护一切的友情。那这种观修的方法呢有在经典上有讲到两者，一个呢叫做七因果的观修方法，那另一者叫做自他相换。那所谓的七因果的观修的方法呢，就是说以今世来讲的话，对我们最有恩惠的，那以多数人而言都是自己的母亲了。那当然不一定要观修是自己的母亲，总言之我们在这一世里面必定会有一个对我们最有恩惠的一个恩人。那同样的，一切的友情透过前世今生的认识来去让自己相信并且去接受他们以前也是当过如此的恩人。那以这种的角度呢去思维，那来去真正的去爱护他人，就像爱今世的恩人一样。那这是一种观修的方式，爱心培养的一种方式，爱心增长的一种方法。不只是人类而已，就像一些动物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母子之间的这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从小就没有父母亲，这是有可能的。那当然有一些人从小可能就没有父母亲，可是多数的呢都是必须要去依赖父母亲才有办法成长茁壮的。尤其在父母亲里面，母亲更是占有重要的角色。我们仔细的这样去思维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母亲对于孩子儿女的一种养育也不一定是说完全是以爱心去养育或什么等等，总言之当母亲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有一个责任必须要去照顾她的孩子。 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心理状态。那同样这孩子在小的时候也会完全的依赖这个母亲，所以自然的产生这种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看这些可怜的众生们这些像鸟类啊等等，那这些动物之间，像这个小动物来讲的话，或是小鸟而言，它在幼小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对象可以依赖，可以去相信或者是获得这种的照顾，它完全可相信依赖的对象呢，就是那个母亲了。那个母亲呢，为了他的孩子，纵使有危险，必须要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呢，他也不惜生命的会去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会去呢面对这一切的种种的痛苦。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思维到，虽然这一切的有形众生现在对我而言不一定会完全的照顾或者对我好，说不定或者对我坏也不一定，可是呢，以前世今生的这个理论而言，他们前世确实千真万确的对我们有曾经有这样一个恩惠以这一个角度呢去思维，并且去感恩，来培养爱心。所以以一个修心次第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对于众生要平等的看法，这个我们称为叫做平等舍，这种的观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我们个人的状况而言，我们对于一些的众生或者一些友情会感觉比较亲近，那对于另外一者呢却没有办法那样的亲近，距离会觉得有点疏离。仔细的去想的话，当我们对某人感到很亲切或者亲近的时候呢，其实在这种的爱心上呢，都会受到贪心的污染。那因为这种的爱心与贪心混淆在一起了，所以自然而然只要遇到因缘，马上就会产生嗔心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危险会造成嗔心，所以呢，对于真正的悲心的升起会造成障碍的。如果我们要升起真正的大悲心的话，首先当不分任何一者，要平等的去观待，不会说对于某一些人刻意的好也不会说刻意的去排斥某个人，平等的看待之后呢，那再以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做同等的一种悲心和爱心的一种观修。所以呢，以这种的角度如同像爱自己今世的恩人一样，可以爱一切友情。那当我们真正的爱这些友情的时候，又了解到这些友情随着烦恼而走，了解到他们真正痛苦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不忍的一种悲心了。当我们呢的内心上真正升起这种的悲心，没有办法忍受看到众生遇到这种的痛苦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一种心力，想要让自己去承担一切的痛苦，为了众生能早日远离这种的痛苦，我一定要做一切的事情。那当有这种清净意乐之后，它就会带来菩提心。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为了利益求一切有情，我必须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这种菩提心就会升起。那至于自他相换来讲的话呢，所谓的自他相换，还没有修行之前有讲到自他平等。那自他为何平等呢？因为无论是自己而言或者是他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同样的都有离苦得乐的心态，都有这种的想法，而且呢，它都是那样的自然，而且我们同样都有这样一个权利和能力，然后让自己呢或者是他的呢获得究竟的安乐，远离永恒的痛苦。所以以这个基础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一致的，没有差别。可是唯一的差别就是我永远都是一者的，他人永远都是无数的。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自己和他人这两者好像完全的分离，那因此呢，好像他人的无论是快乐也好或者痛苦也好，跟自己没有关系，不会受到影响。或虽然会有这种的想法，可是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那这个社会安宁，我们就会随着安宁。如果这个社会或者是生活在这个团体，那这个社会或者是团体是痛苦是不吉祥的话，我们呢就会遭殃或者是受到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呢，我们是属于这个团体或者社会的一份子，所以它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呢 对于整个一个团体或社会安宁的话，我们就会受到这一种的正面的影响，这是一定的。而且呢，仔细的想一想，如果真正爱自己的这种执着，保护完全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执着，能够真正的让自己获得安乐的话，那今天我们应该是最快乐的。因为呢，以这一世来讲的话，我们从诞生在这一个世间的第一刹那起，一直到现在，永远呢都是想着自己，都是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爱自己的。那以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相信有前后世，前世今生，因此我们讲有轮回。所以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因为有一个我执，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爱我执。如果爱我执是累积快乐因缘，累积快乐资粮的话，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资粮让我们享受这种的快乐了。在这一世里面，有许多的痛苦呢，是我们人类自己多余的去制造出来的。这最主要呢，是由我们人类的思想上或者是行为上的不合理而造成这些的痛苦。那同样的，如果要减少这种的痛苦的话，也必须要以人类的思想或者是行为，只要是有理由的，是善良的，我们就有办法针对这社会上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痛苦，减少这种的痛苦。那有一些的痛苦呢，就像我们身体会老化，它会腐朽，或者是会死亡、会生病等。那这种的痛苦呢，我们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它是具胜而有的。可是呢，以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呢，这些等等的痛苦都是由内心没有调伏而产生的。因为内心没有调伏的缘故而去造业，由业而带来这一切的。所以呢，内心的不调伏并不是说一种自然的现象，这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呢，有调伏的心来去对治不调伏的心。因为呢，调伏和不调伏这是两者完全相违背的，所以只要另一者的力量强，那另一者的力量呢就会弱了。所以甲者的力量强的时候，乙者的力量就会弱。因此呢，由这一种呢内心的不调伏所造成的病苦也好，或者劳苦也好，死苦也好，这些呢都是可以断除的。可是呢，这个根源我们必须要去寻求去获得。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内心里面呢永远都有一个真实的执着和爱自己，过分爱自己的这种爱我执。因此呢，它带来许多许多的痛苦和麻烦，最主要都是由这两者的心而造成的。我们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我们把这两者的心视为是宝贝，放在内心的最深处里面，就像说不动的金刚杵一样，它是那样的坚定和稳定。可是呢，它如果是带来真正快乐的话，那今天我们就不应该会有痛苦的下场和痛苦的果报了。反而呢，就是因为有这种的真实执着还有爱我执的原因，而造成了许多的痛苦。那再加上刻意的让自己去升起了贪嗔等烦恼，又去制造更多的痛苦，最主要都是由这两者的执着而造成的。所以今天起，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到底痛苦的根源来自于何处，要好好的认识这两颗心到底对了我们制造些什么样的厉害，认识它，去对治它。因此呢，龙树菩萨曾经在《宝曼论》里面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去成佛，为了众生去成佛的时候呢，成佛的最主要的因缘是由菩提心让我们入大乘道了，所以菩提心是一定要修学。那为了让我们升起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了，而这大悲心是一定要修学才有办法升起菩提心的。那在这个同时，必须要有空正见的助伴，才有办法对治障碍。那亦有这三者的因缘，才有办法让我们成就佛果位的。如同《入行论》里面有说到，我们皈依的对象，像导师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龙树、无着等尊者，而他们具有这种善巧和成就的这些大师， 是由什么的力量，由什么样的因缘，使得他们获得这种的成就和功德呢？完全都是由上述所说的三种的法门的修行而获得这种的成就的，也就是菩提心、悲心和空正见。因为他们了解到爱我执的过患、他的过失以及爱他心的功德，所以呢刻意的去对治断除爱我执和真实执着，而刻意的让自己去修行爱他心，而获得今天的这种成就的。在这个同时，我们却沦落在苦海当中，明明不想要痛苦，而且我们抱怨痛苦，可是呢还痛苦还源源不断的来去干扰我们，伤害我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皈依爱我执的原因，因为我们排斥爱他心的原因。在入行论里面曾经有说过，如果我们在过去生，在很久以前已经了解到爱我执的过失、他的过患，了解到爱他心的功德，如实的去修行的话呢，那今天我们早就成佛了。所以呢有时候我甚至于开玩笑的说着，如果我们在导师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爱我执的过患和爱他心的功德，来让自己呢真正的走上爱他心菩萨道的话，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变成了，讲比较直接一点的话了，就变成了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学长了，也不一定了。可是呢我们在这之前连在意注意都没有注意过，连看都没有看到爱他心的一丝毫的功德，因此呢而沦落在苦海当中。而且呢不止如此，在这世界上无论是任何一个宗教的一个导师，最主要的导师，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宗教有如此的贡献，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以及崇拜他呢？这是因为他对于他人许多的人做出了有利益的事情、帮助的事情。那在这个社会上或者历史上，我们能看到这是某某的伟人，最主要都是因为他有一番丰功伟业，真正对社会造出一些贡献，对于更多的人带来帮助和利益，我们才把他列为是伟人的。所以可见只要一些好事情都是要对他人有利益，我们才会说这些好事情、伟大的事情。所以从这一点当中也可以了解到爱他、利他人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爱他人、为他人而牺牲，或者是爱他心，并不是说完全都不要想自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为自己而着想，追求自己的安乐，这是有理由的，而且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要的。可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和究竟的安乐与他人有关系的缘故，所以呢如果是真正的去爱他人的话呢，才有办法让自己获得更究竟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成佛的时候把佛果位列为自利法身、他利舍身，有讲到一个自利法身呢，就代表他可以圆满自利的意思。所谓爱他心，并不是说所谓为什么要修学爱他心呢，就是叫我们不要完全的不要在乎他人的这种安乐或者他人的感受，不要一直想自己的意思，那哪一种狭窄的心会带来痛苦的。如同钟大师他曾经说过了一句话，也就是说完全的为他人而着想，可是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却可随顺的承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善巧。所以菩萨们他们所想的完全都是他人，可是呢在无形当中却慢慢的让自己满足到最究竟的安乐，这个呢才是真正一种善巧的方法，这是一个究竟的之道。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爱我的这种过失过患，以及了解到爱他的这个重要和功德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为了自己而不惜的去伤害别人的这种心，完全爱护自己排斥他人的心，就可以相换了，排斥自己而去爱护别人了，这个叫做自他相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真如同切高瓦一位大师他所说的，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仔细的这样去想一想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爱我执而产生的。 那至于如虚空的一切有情呢，无论是我们在轮回的时候，或者在修道的时候，或者是在成就的时候，只要是美好完美的功德，完全都是来自于一切有情的一个福德资粮田而有的。所以要去感恩这些有情，因为唯有他们的资粮田，才能让我们在积道果当中而获得究竟的安乐和成就。所以我们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有办法能去真正的去爱惜一切的友情，属于他人的友情。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加上入行论的忍辱品和净虑品这两者互相的修习的话呢，那慢慢的我们就有办法，不止对于其他的人能修习这种的爱心，对于仇人来讲也可以同样的升起这种爱护真正的对于他的那种慈心，仇人的慈心。那当我们呢感到沮丧或失望的时候，提不起心力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的思维宝曼论里面所说的四无量，那会有帮助的。所以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那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为了他人想要去承担一切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呢，又讲到取舍的观修，所谓的取就是以悲心而取，那舍呢就是以慈心而舍。在修学这种的取舍，所谓的取呢就是取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那舍呢就是把自己的安乐舍于一切有情。虽然我们这样修取舍不一定会让这种的效果真正的产生，可是呢业果丝毫不爽，业果是不可思议的，说不定在少数的情况下，说不定会让自己真正的有办法做到这种的取舍，可是以多数来讲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取舍对于爱他心的增长和消灭爱我执来讲，有极大的利益和帮助。所以由取舍所产生的这种心力是非常的强烈。那这时候我们称为叫做清净意乐。什么叫清净意乐呢？就是为了众生能早日离苦得乐，永恒的离苦得乐，我一定要承担一切的就是责任。那这种的清净意乐呢，就会非常的强烈。可这种的心力就会非常的强烈。当我们仔细的去思考，有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利益他人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能力呢？那以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自己不懂离苦得乐的方法，如何能让他人懂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了能让他人真正的离苦得乐，了解到何谓是索取，何谓是索舍，那不只要让他人获得后世暂时的安乐，为了能让一切的友情都能获得无上菩提的究竟安乐，所以自己首先必须要有经验，如何走上无上菩提，要了解到，以经验去了解到成佛之道，才有办法让他人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为了利益一切友情，我必须成就无上菩提，这种希求菩提之发心呢，我们称为叫做菩提心的。所以呢，为了有情，我必须成就无上菩提的心，就会因此而自然的升起和产生。这种的菩提心，如果能自然而然，不需要刻意的去升起它，自然的就可以流露出来的话，那就代表了我们已经真正的升起菩提心。那那一位具有这种心的修行者，就称为菩萨了。以发心次第来讲的话，首先我们先听闻如何修学菩提心的这种方法，那透过这种方法的认知，反复的思维之后呢，由思维去认识那对菩提心的一种功德，还有菩提心修心的一种认知，这个时候称为叫做闻所生慧。那在反复的观修之后呢，会感觉到如果我努力修学的话，我应该可以升起菩提心，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菩提心产生一种把握。在反复的思维之后，只要好好的静下来思维，我就有办法升起这种强烈的心。如果不去思维，遇到因缘的话，那没有办法自然流露的时候呢，叫做蓄意刻意的修学。当有一天不需要透过思维，理路上的一种思维， 只要遇到因缘，菩提心自然就可以流露，而且每一次遇到因缘，菩提心自然就可以产生的话，这时候代表自然成就的菩提心，而这时候才算真正的升起菩提心的一个衡量，就叫升起菩提心之量。当我们对于这种菩提心了解，而且呢对于菩提心有一个坚固信心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愿心疑鬼，为了使发心能坚定的缘故，而讲到了愿心疑鬼。所以我想明天早上为你们传授这样一个愿心疑鬼，而之后呢愿心坚固之后，能够真正的守菩萨戒的时候，那要传菩萨戒的，要受菩萨戒的。那如是的守了菩萨戒之后呢，就要行六度般若蜜多了。那在行六度的时候，最主要的观修和修行呢，就是在静虑禅定上和智慧上，这两者是最主要的。所以首先要让自己升起智，也就是舍摩他的意思，专注一境的一个无有动摇坚固的三摩地。那之后呢，在这种的三摩地去圆性空，那反复的观修之后呢，会升起圆空的止观双运，这时候呢就是得到了加行道了。那就像我们之前刚刚所说的，那圆空的止观双运获得之后，反复的修学，我们就获得了见道，那之后修道，就像刚刚所说的，去吧去吧，那到彼岸去吧，正确无误的去吧，那到达了无上菩提这样的果位。所以呢在心经的最后这一句咒语，你也说到了嘎嘎嘎巴巴拉巴拉三菩提说哈。